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在这里带您一起来关注跟国际、美国以及我们加州湾区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的更新。那么首先来看啊，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呢，这一次代表中国参赛的自由式滑雪女选手谷爱凌，今天呢是再度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在这本次冬奥会当中啊，她一个人是揽下了两块金牌，一块银牌，在中国呢是成为中共官方媒体还有网络追捧的一个焦点。那么在她又拿下金牌之后呢，北京市哈当地的官方政府很快是亲自给她发来贺电，然后各媒体的这种各种访谈呐，还有赞誉啊，也是源源不断的啊。但是呢，与之相对比之下啊，在中国另外一位女性，那么就是徐州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哈，那她同时呢，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还有媒体上都是成为被打压压制，是不允许哈，不想被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所以呢，很多就是网友啊，把这两位现在都可以说是网络热点的女性，她们的经历和故事放在一起去做对比啊。那么很多民间的声音呢，也因为就是一方面啊，就是中共的官媒对于谷爱凌的这种追捧，但是呢，又对啊受到不公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八个孩子的母亲的事情呢，置若罔闻，表示非常的不满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的事件呢，其实我们希望之声在不同的时段不光是广播，还有这个视频 YouTube 频道上，我们都做过了很多次的这个报道啊，还有请专家来进行一些评析。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了啊。那简单来讲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啊。那么在根据很多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络啊，还有就是一些熟知事情真相的这个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其实他已经哈在被铁锁锁链锁在屋里啊超过20多年。那因为呢他性格倔强，不愿意屈服于哈被这个强迫的这个性侵犯呢，牙齿被撬断，舌尖被剪啊，导致现在看起来是精神失常。那么他的这种悲惨的遭遇呢，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一个个案啊，但是因为这背后代表了在这个中共治下的这种体制之下啊，妇女被拐卖啊，包括这种群体性啊，如果一个在甚至是一整个村一整个镇啊集体性的这种共犯式的人体拐卖的事情呢，让很多人觉得真的是不寒而栗啊，又震惊。所以呢，目前啊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人们在关注，还有很多这个网络啊大家在热烈探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啊。其实人们关注呢，都是希望说能给这个悲惨的母亲啊，八个孩子的母亲能够帮他找到真相啊，到底他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其实官方的媒体通报反复4次啊，都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到最近为止呢当地的这个江苏省啊，这个徐州市政府才说要正式的立案调查呀，也是迫于这种舆论的压力才做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这两位女性哈，就是一个是可以说现在是走在鲜花和掌声路上的这个谷爱凌啊，奥运冠军。那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在中国，她都收获了很多的赞誉哈。但是呢，对于就是说与此相对的，却被很多就是在这个中共治下哈，被刻意打压、被封杀的这个关于八个孩子母亲的这个事件呢，人们却非常费力的去要寻找这个事件的真相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现在在中国呢，很多越来越多的网友也关注到了，甚至也觉得说，诶，太奇怪了哈。为什么说呢？就比如在中国，谷爱凌呢在比赛期间分吃一个韭菜盒子都能上国家级的媒体的这种焦点的报道，但是呢一到深入探讨说，诶，他的国籍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归属啊，包括这个中美社会之间的一些竞争和问题呢， 只要能引发人们去深入思考和共鸣的话呢，马上就会被404其实就是在中国很多这个帖子啊、文章啊，或者是视频声音被和谐之后呢，你搜索这个网页就会出现404什么信息错误啊这样的页面哈，就代表说这个消息呢就要被和谐了。那么所以现在在这个整个网络上呢，有出现了一个文章哈，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叫做谷爱凌的成功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文章呢，就是说里面写到哈，就是说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共鸣，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心哈这个金牌挂在了哪个女孩的脖子上，更要关心这个铁链锁住了哪个女人的脖子。那因为呢，他说大部分的我们啊，我们的女儿是成不了前者的，却很可能呢一不小心成为了后者。所以呢，说现在很多人啊站出来为丰县的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发声，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是一种社会的责任。他说如果阳光只能照射在谷爱凌这样的女孩的身上，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阳光，就只是舞台的追光灯而已啊。所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人呢，也就把谷爱凌啊，对于这种媒体啊过分的去追捧啊报道谷爱凌的这个情况呢，和八个孩子母亲的这种反应相去做对比啊。那确实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就回应说，认为确实后者呢可能更贴近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谷爱凌呢，她的精英的这种人生啊是难以复制的，但是由于这种法治不彰啊，就是人们这种司法制度像是在中共统治之下呢，对于很多社会的问题是瞒而不报，去压制，反倒呢去制造一种表面的所谓的和谐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悲剧却实实在在的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哈。所以现在这篇文章呢，在网络上也是热传哈，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和共鸣。那么目前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把这个谷爱凌啊和八个孩子母亲放在一起讨论的呢，还有引发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一首歌曲啊，是旅居海外的一个华人的青年漫画家，同时他也是知名的就是音乐创作人啊，大熊，他呢在网络上做了一首歌曲叫做不要我了。这个不要我了呢，其实是源自于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哈，在一些被曝光出来的这个视频片段当中呢，他一直就是因为他的舌头被剪掉了嘛，他就口齿不清的一直在说着，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很多人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碎哈，让人绝望。那么这首歌呢就叫做不要我了。在这个歌里面呢，就是有几段话哈，其实都在怎么说，其实并不是在去批判谷爱凌什么，而是真的就是在同样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同一个阶段哈，去对比两个女性、两个女人在中国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境遇哈。那么这首歌呢，现在也是在网络上热传哈。那对于这首这个歌曲的这个创作人呢，大熊哈，他在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啊，因为这几天包括自由亚洲啊、美国之音啊等等哈，很多媒体也都有访问他，然后就是他自己也本人在网络上谈到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嘛。那他就谈到说，其实呢，这个谷爱凌也好哈，还有这个八个孩子母亲也好，其实虽然像谷爱凌，她是可以说是站在镁光灯前啊，收获了很多掌声和鲜花，但是呢，她的脖子上同样也是有一个枷锁在的啊。那她其实就是被这个奖牌，中共在这个举办的这个冬奥会当中啊，被这样的一个奖牌和声誉给钳制住了哈。那其实对于说他所受到的是一种像是无形的枷锁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昨天啊，这个谷爱凌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自己还谈到，其实他说的就比以前更加的一些直白了啊。他说现在呢，他不是想要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他说此时此刻呢，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一切哈。之前他的经纪人啊，是他在美国的经纪人叫做 Tom Yaps， 在 这个八号的时候，就是二月八号的时候，曾经也接受媒体访问时候，他是拒绝接受一个媒体的访问啊。当时有经济学人想访问他，那他就说，他说如果谷爱凌有一句话是批评中共被报道出来的话，那么他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所以呢，这个当时后来 BBC 有发文嘛，就说这个谷爱凌和他的团队，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必须要谨慎的啊言行，不然的话，其实他也是如履薄冰啊，就像走钢索一样。那么，所以虽然在这一次冬奥会当中哈、啊，他的成绩哈、啊、是非常的非常的优秀亮眼，收获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但是呢，因为他在自己的国籍的认同上啊避而不谈，再加上呢，他也并没有说对于这个中共政府就是侵犯人权啊方面呢有做什么任何的这种评论哈、啊，其实遭到了很多国际上面的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他听到他经纪人说的还有他自己所说的，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处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现在就在中国收获了很多掌声金牌广告代言等等，但是呢他却失去了能够自由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从这种某个角度上来看呢，和八个孩子的母亲一样哈、啊，脖子上就像这个大熊讲的，都被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哈、啊。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先带大家来快速的来更新哈，看一下就是现在时下，无论是在中国、美国，其实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个朋友们都在关心哈，都在关心这个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的这个近况。那么也很多的讨论吧。现在这个跟目前的这种在奥运整个冬奥会期间哈、啊，中共政府不断的压制打压，希望这个和谐的声音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做一种对比哈、啊。那其实目前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动向哈、啊，一个是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敢于站出来去为这个徐州八个孩子的母亲说话了啊。那海外的很多艺术家在前不久已经发起了叫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啊。锻炼就是断开铁链哈、啊。那我们都看到那个视频上八个孩子的母亲脖子上被拴了这个铁链嘛。那么还有呢，在中国哈、啊、也有一些少有的哈、啊、但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演艺圈的艺人哈、啊、这个文艺界的人呢也敢于站出来为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发声哈、啊。那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是音乐人李泉啊，在这个前两天他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就转发了一篇就是揭露农村拐卖妇女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一个也算是热文吧，叫做我生在丰县隔壁住了18年，带您一窥那里真实的农村。虽然他没有说任何的评论，但也被外界视为呢是一种无声式的为这个八个孩子母亲发声的一种表现哈。那包括这个古装剧神探狄仁杰的演员夏俊德，80后的演员唐以诺等等哈，包括这个中国的一位主持人啊，也演了很多电视剧的柯蓝啊，都开始在微博上，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为八个孩子的母亲呢去声援发声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徐州这个八个孩子母亲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哈。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加州的卡车司机啊，也要效仿加拿大卡车司机，要组队前往 DC 进行抗议的这个情况。等一下呢，也会带您来关注啊，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更新了对于这个public charge 公共负担的这样可以就是对于申请绿卡的影响的一些规则哈。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接下来一一来看。首先呢，关于这个加拿大啊，加拿大的这个自由车队呢，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来啊，都是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哈。那么几百名卡车司机呢，他们一直就是聚集在加拿大的这个首都渥太华的议会大厦之外啊，停车抗议。那他们呢，主要就是反对政府强制的这个疫苗的要求哈。那并且呢，要求总理特鲁多呢进行辞职哈。那么他们的这种就是 反对啊，反对政府强制啊过于越权的这样的就是对于疫苗方面的要求呢，其实是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就是带动性的热潮哈。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报道过，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很多的国家哈，都已经引起了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啊。那现在呢，加州啊，加州的一些卡车司机呢也表示他们要聚集起来，然后呢去抗争哈，现在就是在美国政府各个层级的这种强制性的一些疫苗令的要求哈。那么其实原本呢，加州的卡车司机呢，他们是原计划是定在三月份啊，原计划是定在三月份的。不过呢，现在他们准备啊，就是提前了。根据他们最新的公布呢，是说把这个抗议的活动提前到2月23号啊，是会沿着40号洲际高速公路呢往东行驶，一路呢到达这个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的首府。那么根据美国公民自由基金会的主席哈，叫做 Chris Marston， 他的说法呢，他说现在这个车队哈叫做人民车队哈，那他呢是在他是一种全国性的团体其实在组织很多卡车司机，那么其中一部分啊，当然是来自于加州。那么这个车队的起始点呢，也是会从加州开始。那主要的诉求，他们是要求政府取消紧急权力法，结束有关疫苗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那么这个美国公民自由基金会呢，是一个倡导公民自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也正在负责这一次卡车司机抗议活动的协调工作啊。那么这个人民车队的本身的组织者呢之一啊，叫做Maureen Steele， 他呢在最近几天哈也表示说，他们的这个车队的路线呢会发送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哈，也是会就是说如果有民众啊想要参与他们的哈，这个他们也不欢迎很多人可以加入进来。那么这个他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卡车抗议当中呢，政府为了限制他们啊，加拿大政府就把他们的这个募款的渠道哈给冻结了，然后把这个所募来的这种民众对他们的支持性的捐款也都给就是拿走了哈。那么为了确保说加州这一次组织的卡车司机的抗议不会被冻结或者是转给其他地方呢，那他们呢这个人民车队哈就是不会在 GoFundMe 上面进行募款，而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哈进行捐款。那对于这个情况呢，就是前美国的经济顾问哈彼得纳瓦罗呢，他就是表示了一称赞哈，他就觉得说这个加拿大的卡车司机啊，他们是领导了这种反抗政府哈越权暴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他就把它比喻成像波士顿清查事件一样啊。这个波士顿清查事件是导致美国后来这个革命反抗的一个导火线哈。那它呢是一个全球运动的源头，这是纳瓦罗评论加拿大司机的这个做法哈。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去感谢加拿大卡车司机。对于这个病毒学家哈，还有疫苗免疫学家，其实我们电台啊，走入美国的主持人新田有采访过他，他也是 mRNA 这个技术的疫苗发明者，就是罗伯特马龙博士哈。那他呢也在就是一直直言不讳的在批评目前美国政府啊对于这种就是 COVID-19 疫情的一些处理哈，他就认为说，这一次呢就是在美国的卡车司机的集聚在一起的抗议呢，其实是可以唤醒人们的他说会让人们叫做 awakening。 他说因为现在他说很多的那个国会议员是有点睡着了，他说不过当这些卡车司机们到达国会山的时候，向他们去表达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呢，希望呢能让他们醒过来哈。那对于就是整个的这个抗议呢，其实他们是希望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啊，但是呢也是要小心可能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渗透性的一些破坏者。那么呈现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民权律师哈，叫做 利邓达斯啊 ，Dundas， 雷邓达斯。那他呢是一直以就是反对这种疫苗护照啊强制性的措施而闻名的啊，这样的一位民权律师。那他就说呢，其实他也在参与这一次的就是美国的卡车司机抗议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主要的目的呢，也是说一方面确保整个的这个车队的抗议的合法性、和平性，另外呢也是去从他的这个角度啊和他的经验和专业度呢，确保说整个活动不要被所谓的这个有目的性的破坏者、渗透者来去搞一些就是说改变他们的这种活动的初衷哈。那么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车队哈，其实很多人呢就现在已经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哈。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段卡车司机哈，就是打算参与这个抗议活动的卡车司机，他的说就是这个发表的言论哈，他叫做 Mac Landis。 那他呢就在这个人民车队网站上有一段视频，他讲说，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一次的抗议呢，他说这不仅仅是我们卡车司机的利益哈，关乎我们卡车司机或者是为了某一群人某一件什么东西来做的哈，他说这是关乎所有的美国人，关乎美国人的自由，那他们是为了所有的美国人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哈。所以从这一点呢，他就表达了作为美国的卡车司机，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的一个心声哈。所以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说由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抗议所引发的一个全球效应当中的一环啊。加州即将在2月23号也要有一组从加州出发的卡车司机的车队哈，要向华盛顿进发进行和平抗议了。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再为大家跟进和报道哈。好，那接下来呢，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呢是昨天提出了啊，就是说对于公共负担的一个判定的新标准。那在川普政府时代呢，是有就是对于这个公共负担的定义呢，给它更加的明确，并且呢是认为如果是给美国带来公共负担的这样的人呢，是会对于接受他入籍就是甚至申请绿卡是有负面的影响的，因为是不希望说来到美国的人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纳税人的公共负担哈。但是昨天呢，这个拜登政府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现在的这个政府呢，是发布一个叫做征询公众的这个公告哈，是要改变把这个要求放宽一些哈。那么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呢，有一些拿取福利的人呢不算做公共负担，从而也不影响他们申请移民入籍哈。那么这个具体的规定哈是怎么样的，那么是会对于这个哪些哈申请移民入籍的人有影响，那么对于就是说川普政府时代和拜登政府时代，他们的移民政策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啊。在不同的一方面是比较严厉的情况，然后一方面是大开这个门窗，然后欢迎四面八方的移民都来的啊，这样的政策到底给美国的现在的这种就是移民边境危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等一会儿会在5点钟的热点大家谈啊，会跟大家详细的展开讨论，也会呢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啊实实在在的一些数据哈，在不同的这种移民政策之下，到底给美国的这种非法移民潮哈带来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哈。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分享您的一些看法啊，因为它这个政策呢就是在征询公众的意见期间。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